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心脏科医生高磊博士，和我们聊一聊新冠病毒的最新变种 Omicron。 高医生你好，欢迎您来节目做客。
周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的嘉宾高磊医生。他是西雅图地区 Virginia Mason Franciscan Health 系统的心脏科医生。高医生呢，有着多年的行医经验，他具备内科、心脏科、心超和心脏合医学的美国国家认证资格。他的专业是成人临床心脏病、非创伤心脏影像和心脏预防医学。在行医之余呢，高医生还热衷于在微信公众平台进行面向大众的医学科普。他在新冠疫情期间撰写了西雅图新冠日记和西雅图新冠复苏记等文章，为广大读者普及了医学知识。今天高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上呢，就是要和大家聊一聊当下有关新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新出现这个变种 Omicron 到底有多么危险，我们应该怎么样应对。高医生，我看到您今天穿的是 Christmas 的是衣服吗？
对对，这个想把这个节目办得我们活跃一点，喜庆一点。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新冠已经和整整两年，说起来这个流行两年希望它早点过去，我们可以也享受生活。
对对对。那就这个 Omicron 现在新闻上面很多报道，您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变种是什么吗？
对，这个 Omicron 现在是在出现在各大的媒体的报道当中。Omicron 是什么呢？其实它是一个希腊字母，对吧？希腊有24个字母，它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新冠病毒啊，它是一种RNA 的病毒，所以它很容易变异，然后我们要给它起个外号，给它起一个代号，所以我们就使用了希腊的字母 Alpha, Beta, Gamma, Delta 等等之类的，然后 Omicron 呢就是它其中的一个代码。这就是现在出现的一个变种。它的变种呢最早是在南非出现报道，逐渐的向全世界散布开来，而且在美国现在有很多例数有报道。
所以一共希腊字母一共24个，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快用完了？
这个好像是在10来个吧，要么18个左右。它下面一个是 pi， 它下面一个是 pi， 就我知道，对。所以最后一个是 omega， 所以快了也快了。如果它再变得快一点的话，我们会没有字母了。
那这个 Omicron 跟之前流行也非常广的 Delta 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对，
它之类的其他变种。
是，所以刚才我们说它是一个个号码用过来， Delta 还是比较前的，在我记忆里是去年12月份开始，然后在美国开始慢慢流行开来。
对对，
目前在美国新冠的病例里面应该是 99.5% 到 99.9% 都是 Delta 变种。
这么高。
对，这么高，它基本上全是 Delta 变种了。然后呢现在从Omicron 出来之后呢，它会慢慢的我们会谈下去，它会慢慢的占主流。对，然后它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一次的 Omicron 出来之后大家都很担心，因为它最大的变化是前面的一些变异都是一些很小的变异。我一直说就说是在新冠的它每一次复制的时候都会有个变异，就像我们说父亲和儿子啊，基本上长得都很像。然后这一次的变异呢它变了很多，特别是在它的 S 蛋白，我们叫刺突蛋白上。刺突蛋白是这个病毒入侵人体的一个关键的功能区。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用的是mRNA 的疫苗，我们用的是这个一个 S 蛋白，大家可能都知道。 然后 Omicron 这个变异呢，在 S 蛋白上有了32个突变，就说它的突变量很多，这就是为什么医学家科学家都很担心目前的抗体所产生的我们的这个疫苗的 mRNA 疫苗是不是会对这个 Omicron 还有作用，我们叫免疫逃逸，是不是它可以逃过我们的捕捉，这是一点。第二点呢，这个 Omicron 呢，它的传播力非常的快，目前的报道是它是原始病毒的传播力的四倍，是我们 Delta 的，我们已经知道 Delta 很快，很传播很快，是 Delta 变异的两倍。
嗯，
对，而且最近刚有报道是从香港来的，就说这个 Omicron 在人体的复制的速度是 Delta 的70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变异的一个是变异的这个位点多，第二个，它的传播和复制的速度更加快，是这样一个特点。
OK， 对，我是记得您上一次来访谈的时候，您就提到说这个疫苗的原理是什么，然后mRNA 的疫苗的原理是根据 S 蛋白来识别病毒的，然后您刚才提到这 S 蛋白上面的变异特别多，所以这有可能也意味着疫苗没有那么有用了哈。
对，这个是要考虑到这点，就像我在第一次的节目里面我们说到在打疫苗的时候我们都号召大家去打疫苗，为什么呢？这个疫苗我们是针对它这个功能区 S 蛋白刺突蛋白所做出来的这个 mRNA 的疫苗，就相当于我上次就说相当于给这个病毒发了一个通缉令，这个通缉令相当于这个 S 蛋白呢，相当于它的一个鼻子的一个非常有特征性的一个通缉令，然后我们你发到身体之后，我们体内呢产生抗体之后呢，我们就有这个通缉令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你，万一你下一次进入我们体内，我们的国防部队，对不对？我们叫免疫系统，是我们的国防部队，我们的国防部队拿着这个通缉令去找，嘿，和你的这个 S 蛋白你的鼻子的样子一样的，就说明是你是新冠病毒，我们就可以把你抓起来，我们就可以把你我们要号这个防卫部队就可以把你给干掉，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抗体和免疫系统的一个作用。
是那这个病毒变化很大，传播力也很强，是意味着它很危险吗？
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是不是它会更危险？危险的话，我们一般是说一个致死率，对，致死率。然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这个新冠病毒出来之后，它的致死率，它的就是说原发的一个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很高，当时从中国武汉出来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它一步步变异下来到 Delta， 就发现它和原始的病毒的致死率有减低，这个呢是很符合病毒的一个变异的特点，因为病毒呢也是个生物体，它也想存活下来，它也想就是说我们叫共存，它想和人体或者是它的宿主得到一个共存的情况，这样它也想活下来嘛。如果它独立太大，他把他的宿主全杀掉了，那他也死掉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变异的一个适应性就是说他要传播力增强，我要传播的快，我要适者生存，然后呢致死率呢会降低，就是说他的危险性，对人体的危险性会降低，这样就达到一个两者的共存。从目前的状态来说，就是说 Omicron 是不是很危险，从目前的报道来说，它的致死率好像目前来说好像比 Delta 微小，所以很对，小一点，很符合这个病毒的一个变异的一个特征。很多报道特别是最近可能大家都可以看到Cornell 大学前两天 对不对？有近1000个学生都感染到了 Omicron，
对，
但是出来的报道都是轻症，就是 running nose 啊，就是淌鼻子啊，喉咙痛啊，两三天就好了。所以从目前的这个报道来说，从这个数据来说，并不是个大坏事，对不对？它的致死率降低了，对。
对。所以呢，也许如果真是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变异的话，那是不是有这以后就像流感一样的病毒了？就是致死率很低的话，也许我们就是可以容忍它继续流行。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大胆的来预测一下，或者是乐观的来估计一下。
嗯
希望是这样，我们谁都希望是这样，就是说它越变越弱，越变越弱。虽然你传播强，但是它不造成我们的伤害，这个是最好的，对不对？这个最好的。我们还要看具体的数字。然后这个呢，因为 Omicron 呢才刚出来，也就近一个月的时间，很多医学科学家还在对它进行研究。从目前的来看，因为它的传播力非常强，它传播力比 Delta 强的话，它应该是 take over， 它会是占为主导。所以在之后的数周到两三个月里面，我预计应该是也是大家是共识，Omicron 会在美国形成一个大的风波。像我们说现在是第五波还是第六波，不管是你说是第几个波，它会产生一个波峰。
明白。
对，它可能是会产生一个波峰。然后呢，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真的是它的致死率降低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成为一个大号的流感，然后对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开放。
谈到这个致死率，就是它的对人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有看到一些新闻报道说，即便是轻症，有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比如说脑子反应变慢，就会有 brain fog， 您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
对对，因为不管怎样，它也是一个病毒，它不是我们自身所能够对我们有好处，它是对我们有坏处。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原始的新冠病毒，特别是它的 alpha beta 这个 delta 等等之类的变异，它的致死率还是很高的。当时目前还是这样。你要看，如果你看一下美国，每天都几乎有1000人因为新冠在死亡。所以目前我们还不能说它是一个大号的流感，因为它还是致病率很高，而且它的并发症很多，特别是我们在临床上，我作为心脏科医生看的主要是心脏方面，但是心脏方面的一些后遗症我们也看到，我有看到几个病人都是感染新冠之后心脏功能有减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病例是血栓的形成，然后肺栓塞等等，有很多并发症。当然神经系统也是这样，也有很多的神经系统并发症。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号召大众有机会可以需要去打疫苗。因为目前来看，我们对新冠病毒的一个防御方法，疫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
是，而且你应该要及时打 booster。
对，现在又提出了一个 booster。 然后刚才我们谈到这个 Omicron 呢，它有很多的在 S 蛋白上的32个突变，对不对？它可能这个鼻子的，刚才我们说我们发通缉令，这个鼻子的样子会有改变，对不对？所以这我刚才我们就说，可能我们目前的疫苗的作用会降低，可能会有在降低，目前有报道在降低。但是我们的 boost 要不要打？ boost 的作用什么呢？就说 boost 的作用是我增加我通缉令的密度，我把每个国防部队的士兵手上都拿张通缉令。以前的话可能只有少数一部分国防部队拿到这个通缉令， 然后现在我大家都来拿个通缉令，更多的来筛查你进到我身体里的这个外来的病毒，然后如果我看到和我相似的这个通缉令上的鼻子的模样，我要把它抓起来，这个就是这个 boost 的一个作用，就是增加你的抗体的数目，目前有报道就是说是打过 boost 第三针的的人群对Omicron 的住院率是有保护作用，还是存在保护作用，但是没有以前我们对 Delta 的保护作用那样强。
明白。那是说如果打了 booster 以后人体反应会更快一些吗？
你说是人体反应对这个病毒的反应更快一点？
对病毒的反应，对。
对，但对这个可以这么理解，你可以让这么理解，就是说是你有更多的保护力，增加你的保护力，是这样的理解。然后可以还有一个反过来这么说，为什么我们目前看到的 Omicron 大多是轻症，是不是也和我们大多数在美国现在大多数的人已经打了疫苗，特别是我们看到刚才我说的报道是康奈尔大学基本上它的疫苗的普及率是在 95% 以上。
对，
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的1000多个大学生他们感染 Omicron 的话都是在疫苗的基础上感染，就是说它还是存在一个保护力，所以它的症状比较轻，这也进一步反映过来 疫苗是有作用的，可以减轻症状，可以避免重症的发生。
对，那现在其实有很多学校还有很多公司开始号召大家从明年回公司回学校正常上班上学了，这样会不会导致疫情变得更严重呢？
对，我同意你这样一个想法，就说是因为我们在当时在 Delta 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疫苗的保护，我们很有信心啊，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工作岗位，学校开放，所以目前来说很多公司都已开放，很多学校都已开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篮球 NBA 或者橄榄球比赛，还有那些学校的大学比赛，可以看到我们美国的每次周末这个体育场都是满人的，对不对？满座的，所以已经完全公开了。这个就是我们疫苗的普及率发生之后，就说是我们的防护做得非常好。但是目前的问题是这样，就是 Omicron 出来之后我们是不是还能这样做，关键是这样问题。然后你也看到在过去的两三天里面，特别是今天你们看到这个 NBA 比赛，湖人队，如果你看湖人队的人数，比赛的时候用人数捉襟见肘，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几个人员已经开始要隔离了，因为他们有接触。对，然后你们也看到橄榄球队最近有一两场比赛被推迟了，因为队里面有感染，就因为这个 Omicron 的话它传播力太强。所以我预计啊，就是说是在未来的两三个礼拜，特别是因为我们要过圣诞节和新年，大家又都聚在一起，所以 Omicron 的话会引起美国的感染人数会迅速升高，会迅速增多。对，所以我们目前来说是不是明年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回公司回学校，这个都要晚一晚。但是刚才你说的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我们的做法还是和一开始我们对付新冠疫苗一样，新冠病毒一样，就是说第一点我们已经有疫苗，这个是好事情，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还要继续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这些都是对付病毒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就是之前还做什么，现在还是做什么，然后更小心一点，少去人多的地方。
对，更小心一点，更少去人多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特别是希望，我们来乐观的来预测一下， 它 Omicron 是一个轻症，就是说它的病毒变异的一个趋向，就是说是它传染力虽然增强了，但是致病力减低，希望它真的是成为一个大号流感。
对，
我来更乐观的来预测一下，就是说是或者是 Omicron 或者是下一次的变异，我们用 Pi， 它已经成为和流感一样的致病率的话，我们社会就可以开放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肯定还是要再请您回来聊一聊聊一聊今天的神预测。
对，然后我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就是说是不是他在变异当中，他把自己的功能区给变掉了，变坏掉了，特别是他的 S 蛋白变得他就说是他把自己给搞死掉了。
希望如此。
不作不死，他太作了，对不对？作了两年了，
对，
他也差不多了，对不对？
对，
希望他再变下去的话，把自己给变掉吧，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
希望如此，
希望如此，
这样就我们就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了。
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恢复正常生活。
对对对，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Omicron。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知道我为什么总记得回收纸张吗？
为了废物利用，保护环境。
对，其实啊，那也是我对大自然表达情谊的方式。每一张被你我回收的纸，都是一封写给大自然的情书。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以回收来爱护地球。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瑾。我们今天的嘉宾高磊博士是西雅图地区的心脏科医生，专注研究成人临床心脏病、非创伤心脏影像和心脏预防医学。在广告之前，高磊医生谈了 Omicron 是怎么回事，而且最有效的预防 Omicron 的方式还是要打疫苗。已经打过疫苗的人呢，应该打 booster， 并且要 注意少去人多的地方，并且戴口罩，这样才能够尽量避免生病。高医生，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疫苗的。我有看到网上有一些讨论，有人说打那种 cross booster， 就是两针打的不一样，或者 booster 打的也跟之前打两针不一样的话，可能会有更高的抗体低度，预防效果也许更好，是这样吗？
是这样，就说是有这样的报道出来，就说是以前有因为我们目前有两种，可以说是两种疫苗，一种叫 mRNA 疫苗，我们是 Moderna 和 Pfizer 的，辉瑞的，另外一种是腺病毒疫苗，我们叫 Johnson Johnson。有英国的报道或者其他国家的报道，就说是他们做 cross， 就说是如果你以前打的是 Johnson Johnson， 然后这一次来打你的 mRNA 的，他们发现，或者反过来也可以发现，这样出来的抗体的低度会更高一些，是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但是现在我们也看到 CDC 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出了一个新的一个 warning， 就说是把 Johnson Johnson 这个疫苗放到了第一位。 CDC 的建议是建议使用辉瑞和 Moderna 的mRNA 疫苗，尽量不要使用 Johnson Johnson。 为什么呢？因为 Johnson Johnson 在更多的临床数据出来之后，发现它会引起较为多例的血管内的血栓形成，所以现在把 Johnson Johnson 给放低下去了。然后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是你打的是辉瑞的，打 Moderna 或者 Moderna 打辉瑞的，这个也在有研究，但是不是我们传统上说的 cross 了，因为它你用的是同一种类的一个疫苗但是我看到大家也有人这样打，可以完全没问题，而且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你在剂量方面Moderna 的剂量确实是比辉瑞的会高一点，
可能反应是更强烈一些。
对，我有朋友这样反应，就有这样的反应，他以前打辉瑞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大反应，打 Moderna 时候稍微有点反应，胳膊痛啊，有点低烧啊等等，会有这样。
对，如果打了疫苗之后过了很久，都已经过了打针之后的那种不适期了之后，在腋下淋巴结疼痛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说是不是和疫苗的副作用有关，还是其他方面。但是我们知道，是因为你这个疫苗打进去之后是激发的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
对，
如果是引起的是淋巴结附近淋巴结的肿大的话，应该是和你的免疫系统的加强或者免疫系统的激发有关，应该是有关。但是很多的报道来说，一般都会慢慢的消退，不会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并发症。
OK， 就有可能是接触了病毒了，然后免疫系统被激发了。
或者是直接是这个疫苗激发你的免疫性，也可以引起淋巴结肿大。
我还看到有新闻说，有可能打了 mRNA 的疫苗之后会得心肌炎和心包炎，是这样吗？
这个简单的回答是，因为我是心脏科医生，也在这方面有过接触。首先我们来谈一下什么是心肌炎，很多朋友或者听众都很害怕这个心肌炎，其实我们平时也经常会看到心肌炎。在美国的话，发病率基本上是我们以10万人每年的话，基本上的案例在10到20个左右，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心肌炎。心肌炎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心脏的这个心肌是个细胞，它发生炎症了。我们很多地方会发生炎症，对不对？你的皮肤会有炎症，对不对？你的组织会有炎症，就像我们关节有炎症，你的关节炎，对不对？就是说这是说炎症。但是这个炎症如果发生在心肌细胞里面，这个我们就叫心肌炎。如果发生在心包膜就是在心脏的外面有一层膜包裹心脏，就是说 你心脏在胸腔里面不能来回跳动，对不对？尽量让你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个心包膜来固定你。如果心包膜有炎症，就叫心包炎。
嗯，
我们自从打了这个疫苗之后，确实看到这个发病率，心肌炎和心包炎的发病率有所增加。刚才我说了，以10万人次每年的话，正常情况下心肌炎是10到20个病例左右。然后现在打了疫苗之后，它增加多少呢？目前的报道，大致的报道，从国外还是美国的报道，在10万个人里面，基本上是增加1个到10个左右。所以你可以算一下，基本上是增加10%到50%的，这个几率，
是，
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确实是看到这样一个反应。
那为什么会得心肌炎、心包炎？打了疫苗？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目前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的医学科学家正在研究，有很多的假设。有一种假设是不是我们打了疫苗之后所产生的抗体对抗我们的心肌细胞，是不是我们的心肌细胞也有同样的，就像我们说的通缉力嘛，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心肌细胞也有像鼻子长得和鼻子一样的一个蛋白在心肌里面，然后我们的抗体就有通缉力就去对抗它了，这个是一个可能性，目前在找。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不是我们打疫苗的时候把这个疫苗打到血管里去了？就是正常情况下你应该打在你的三头肌，你的肌肉里面。
嗯，
对，如果你打的不对，所以一般你看啊，你们去打疫苗的时候，应该是这个针放下去之后它会抽一下，就说是 make sure， 就是我们就确保一下不在血管里面，对不对？然后你又打血管里面去的话，就血管直接就流到你心脏里面去了，是不是因为这个 mRNA 跑到心脏里面去繁殖了，然后产生一个炎症，或者是就说你打完了这个疫苗之后，就说你的蛋白 S 蛋白的表达也会表达在心肌细胞里面，然后引起一个炎症反应。所以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假设，但是没有确切的一个结论。
心肌炎如果不是因为打疫苗，就是普通的心肌炎，会是怎么产生的？是因为感染了病毒，然后病毒很严重占领到心脏了吗？
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心肌炎的话，现在刚才我说有一定的发病率，每年都有一定发病率，它有很多原因，可以是病毒的感染，可以是药物的反应，也有一些是我们看到一些啊，比方说我们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说它就可以攻击你的心肌，攻击你的心包，引起这个炎症，所以它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是有看到这些，就原因会有不同。
那如果万一要是得了心肌炎，有些人因为打疫苗得了心肌炎，能治好吗？
这个是非常好的问题，就说是疫苗打了疫苗之后，我们发生的心肌炎，我们怎么来处理？目前有个好消息，一个就说是大部分的疫苗打疫苗之后的心肌炎是轻症，就是症状很轻，不会是发展到非常的严重，不会是特别是在死亡率上的非常低非常低。还有一个消息就说是从报道啊和我们的临床数据来看，它有一个特点，这个打疫苗之后产生的心肌炎一般发生在年轻人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是在平均年龄在26岁以下，年轻人很多，对，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男性普遍男性高于女性，对。然后第三个，大部分是出现在第二针以后，第一针以后会出现一点点，但是主要的都是发生在第二针以后，而且这个时间点呢一般在7天之内，你打了第二针之后7天之内，平均在2天左右会发生。对，然后我刚才我说了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都是比较轻症。对于轻症的心肌炎， 我们的处理就是说对症治疗，对症治疗就是说是我们没有特殊的药去治疗它，不需要，而且不需要你休息啊，多饮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如果真的发展到重症的话，以前我们或者其他方面的不是疫苗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心肌炎发展到重症，我们可能会用到激素啊，可能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所观察到的目前的情况是以轻症为主，这个是个好的消息。
轻症能治好？
轻症它是就我们叫自愈，就是说是过些时候它自己就痊愈了，我们叫自愈。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这个心肌炎的话题，我可以再引申一点，如果你真的诊断有心肌炎，或者是疫苗引起的，或者是不是疫苗引起的，一般我们就是在预后方面呢一般都很好，但是要有一个强调一点，就是说你得了心肌炎之后，在3到6个月里面这时间里面，尽量不要做剧烈运动，就是让你的心脏再有一段时间来恢复。
嗯，
对，
明白。好的，行，感谢您的分享。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来继续回来聊这个话题。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专家聊聊天，科普泛泛谈。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锦。咱们今天的嘉宾高磊博士是西雅图地区的心脏科医生，专注研究成人临床医学、成人临床心脏病、非创伤心脏影像和心脏预防医学。今天高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呢，一方面是聊Omicron， 另外也刚才在广告之前着重聊了有关心脏方面的副作用。刚才我们打了疫苗之后呢，有可能会得心肌炎或者心包炎，那尤其是现在大家有可能都在考虑打预增强加强针了。那在打完了加强针之后，要注意观察哪些方面的症状？如果万一是出现哪些症状，应该就及早就医，尤其是要跟问医生是不是有关，是不是出现了心肌炎的症状。
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就是说是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心肌炎的问题。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再一次强调，就是说它的发病率是非常的低，对不对？刚才我说了，基本上也就是个位数的增加，在10万人次的这个人次里面的发病率只是个位数的增加，是非常的少。如果是大家会关心这样，他的心肌炎的症状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心肌炎症之后，他的症状一般是我们所说的有胸痛，胸痛、呼吸困难，或者是心悸，就说是心跳有点不稳等等，或者乏力，这些都是一个心肌炎的一个症状。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症状持续的话，是应该是尽量先去看医生。然后我们也刚才已经谈到，他这个疫苗后心肌炎的一个特点是 一个是在年轻里面，对啊，在二十来岁或者十几岁到二十来岁的，主要是这方面是这一部分人，而且是男性，大部分是男性，绝大部分是男性，而且他的发病基本上在七天之内，是吧？所以就是说你打了这个针之后，基本上像这样一个人群或者这样一个时间段，你要注意看你有什么反应，是不是有这个心肌炎的症状的发生。如果你发生了，那尽量是更早的去看这个医生。然后我们医生会怎么做呢？我们医生在心肌炎的诊断方面基本上会首先是问诊，对不对？ 问一下你到底什么回事情，做个体格检查，听听你的心脏，做心电图。很多时候呢，这样的诊断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心脏超声，心脏超声看看你心肌有没有一些损害，心脏的功能有没有降低。如果要确切的，目前我们来说确切的诊断一个心肌炎心脏一个炎症的反应的话，我们要做心脏的核磁共振 MRI、oh. 对，我们可以做，特别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心脏的肌肉会有水肿的发生，一个炎症非常炎症明显，就是一个水肿，所以心脏的核磁共振我们会把它给诊断出来。
明白。那就是如果大家打了针以后，如果发现自己有胸痛、呼吸困难、心跳不稳、乏力的症状的时候，就要注意去看医生，然后特别着重问一下有可能是心肌炎，就要做一些超声波之类的检查。
是这样。
对。那您刚才提到说男性比较多，而且是年轻的人比较多，医学上面有这方面的猜测或者是解释吗？
对，刚才我们有一个就说是他有很多种可能，现在这个医学科学家都在考虑为什么会引起这样，说是不是年轻人他的免疫反应更加激烈更加强烈，是不是考虑这样一个可能，就是说大家都打了同样一个疫苗，都是需要激发你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反应，是不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男性它存在这样一个可能，就说是它的激发的过程过于强烈，那这样强烈的过程引起一些炎症，如果发生在心脏方面的炎症，所以这就叫心肌炎。
哦，明白。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也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最近5岁到11岁的孩子都已经可以打疫苗了，可能有的家长还没有决定是不是要给孩子打疫苗，所以我想问一下您，就是5岁到11岁孩子的疫苗安全吗？然后打了疫苗之后孩子会不会出现一些副作用？
对，很好的问题，这个已经在CDC 已经通过了，应该也是个紧急使用5岁到11岁的疫苗，目前来说是安全的，而且很多数据是安全的。而且要提醒大家，这个对5到11岁孩子的疫苗它的剂量和成人疫苗是不同的，它是1/3的剂量，所以它已经在这个剂量方面已经减低了，然后而且它的实验室数据也显示这样小剂量的对于小孩来说保护力是足够的，所以大家在安全方面不应该有过多的疑虑。如果是那家长要注意什么呢？还是一样，就说是不管是你打什么疫苗，对不对？就像我们大人一样小孩也一样，就说尽量在打完之后的几天之内有个小观察，看看小孩子有什么反应。据我知道我附近的几个朋友的孩子打完之后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大反应，他们说这个小孩打完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不像我们大人还有什么胳膊疼啊，稍微发发烧啊，这个有点不舒服，小孩子活灵活现的，反应很好。
是，我女儿已经打了疫苗了，打了第一针，他没有打第二针，他也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应。我还在想说，会不会胳膊疼啊？会不会发烧啊？一点都没有，比我的反应小。
对，好消息，这个好消息。
而且我有听朋友说，现在 Costco 都已经可以 walk in 打儿童疫苗了。
哦，那这个很好哎。对，因为我现在不是大家都在打第三针吗？所以很多地方都发现就说是很难排到这个打针的这个 slot，
对
对，如果小孩子可以这个 walk in 的话，这个非常的方便。
对对对，我们之前还去抢，那个儿医 Allegra 的，给儿童打疫苗的那个位置，好像他一共才放出来1000个，然后我在等很久，终于抢到一个位置，现在就已经可以 walk in 打的话，就方便多了。
嗯，是这样，是这样。
那打了疫苗之后，就是我们现在有数据知道孩子的疫苗的有效率，还有预防症状的有效率，跟成人的数据是差不多的吗？
好像是差不多，我没有具体的看过这方面的比较，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我们刚才谈到的是 Omicron， 对不对？我们预计在未来的2-3个月。Omicron 将成为美国的主流的这个变异的这个病毒株，所以我们又回到第一个话题来，就说是这个疫苗的有效性我们怎么来比较，我们还是要看新的数据，就要看这个在 Omicron 的基础上我们的疫苗的保护力是多少，特别是在孩子还是大人身上。刚才我们谈了有一个好的消息是 Omicron 它的症状在减轻，它的致病力在减轻，这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数周和数月里面能够更加的见证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是因为特别是现在要进入圣诞和新年，有一个大波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要更加的小心，特别是我们的政府，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很有可能会加紧收紧这个收紧我们的措施，就像一开始我们有一些就是说是一些聚集啊，特别现在已经出来了，在或者是 NBA 比赛啊，你不能做满场啊，需要50%的人可以去啊，就尽量。我们叫 flatten the curve， 我认为在未来的数周可能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一个词，就是说不希望这个 Omicron 突然之间增加太多的病例，对我们的医疗系统有一个冲击，虽然它是一个轻症，但是过多的轻症也是一个病嘛，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 flatten the curve 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或者数周到几个月里面我们还会使用，大家还是要小心，但是我刚才前面很也有乐观的我们这个预测过，对不对？希望它越变越弱，然后变成一个并不是伤害很大的，就和我们流感一样就差不多了。
对，
我们回顾历史的话，我们看到当时很大的一个流感的一个大流行在1918年，然后你看它的时间，它也是流行了2年左右，然后最后它就下去了。是这个为什么我要说到流感，因为流感的病毒也是 RNA 病毒，和我们的比较像一点， RNA 病毒的话它变异都会比较快，然后呢变异的特点就是说它想寻求一个共存，然后它的传播力加强，它的致病力减低，也就是所以这我认为2年到2年半或者3年的时间，新冠应该是需要退出历史舞台。
希望是这样。我其实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有专家说现在因为 Delta 在美国非常普遍嘛， Omicron 有流行的趋势特别的凶猛，有专家说万一要是有一个人同时感染了2种病毒，然后并且同一个细胞感染了2种病毒，那有可能这2种病毒会结合在一起产生更强的变体。然后一看，哎呀，这样的话估计10年都不能结束。但是如果听您这么一说的话，说以前流感也是 mRNA 病毒，然后现在就已经能够和人类和谐共存了，我觉得希望是像您说的这样。
因为它的流感的这个我们说的变异呢，它有2种变异，一个叫drift， 一个叫shift。drift 就是说小变异，我们每年都有小变异，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打不同的流感疫苗针。然后 shift 呢，就说是它变得太大了，就说它完全是变成另外一种 病毒模样，所以我们没有抵抗力，所以会形成一个大流行。但是你们看到大流行的话也就是两年左右就消失。所以我对于这个新冠的病毒的话也是这样一个想法，从我的知识来说，从我的认识，虽然我只是不是完全一个流行病学或者病毒流行病学的专家，但是从这个分析来看，我认为两年到两年半左右应该是一个时间段。
希望是这样。因为我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国了，非常希望。
大家都一样。对，
是的。哎，我听说在新冠的特效药现在发展也挺好的，所以万一要是得了，也许我们还有药可以救。
对，现在很多的药厂都在开发这些药物，特别是口服药物。对啊，辉瑞已经出来一个药物，目前的报道还可以。对，就说是需要在感染5天之内使用啊，等等之类的。
这样就能够避免重症哈。
对，避免重症，所有的药物使用或者疫苗都是避免重症。
明白。行，好，今天非常感谢高磊医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分享有关新冠疫情最新变种的 Omicron 的信息，也非常感谢高医生今天给我们做的医学科普，让我们了解到就算有最更严重流行性更强的 Omicron 变种，但是疫苗还是有给我们很大的保护作用的。希望大家也能够给自己给家人还有孩子都及时的去打疫苗。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再见。谢谢高医生。
好，再见。
再见。